老店风云第六回，沈莱州初会马大哥。哪儿冒出来个马大哥，咱们下文呢要详细的介绍。总之这个马大哥给沈莱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他就发觉像这种穷人吧，慷慨仗义，豪爽，有侠义之风，相比那些有钱的人品质要高贵的多得多。你看翁子英是自己的亲戚，有买卖，有的是钱，没法跟这马大哥比，因此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。这马大哥给了他一块来钱，可那也是钱呐。这马大哥一再解释，我兜里要有，用不着费这事，我就给你，可惜我没有。临分手的时候，沈莱州心里高兴，冒出一句：马大哥，你出手不凡呐，你这螳螂拳可有两下子。这马大哥就一愣，你怎么知道？我看见了，那天您打巡捕的事儿，我就在您跟前儿，您是没注意，咱俩坐在一条板凳上，你喝粥吃烧饼，我也吃烧饼，您打巡捕的事儿，我是亲眼目睹。哦，你怎么知道我使的是螳螂拳？我也学过。是吗？行哎，哈哈哈，冲这一说，行嘞，你这忙我肯定要帮了，有功夫再唠，我还有事儿啊。这马大哥站起身来，掸了掸屁股上的尘土，一转身没影了。沈莱州这心里热乎乎的，这一晚上没白等啊，拖着这点钱回来了，但找阿贵没找着，找大头二毛也没找着，估摸着他们又讨饭去了。沈莱州这一天又送浆糊，在街上闲逛了多时，好不容易耗到晚上了，小哥四个又凑在一块儿了。这阿贵还担心呢，见着马大哥了吗？见着，真见着了，行哎。怎么说的？沈莱州就把经过讲述一遍，然后把这些零钱拿出来了，四个人均分。哎呀，阿贵不好意思，这钱是给你的，我们怎么能收啊？哎，不，咱哥四个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你们要不介绍，我也不认识马大哥，一定要分。这小哥仨是心存感激啊，对沈莱州感激的无可无不可。三四天的功夫能这么坐着等着吗？照样送浆糊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。但是沈莱州心里的起急啊，一天两天三天四天没信儿。他有时候到慈禧堂门前就转悠转悠，心说转也白转，马大哥说了上雨大下的来找我们，找不着我能找阿贵和大头他们。看来这钱难凑，要不就是没找着偷钱的那个主。等到第五天的时候，二毛跟他说：我小沈呐，报告你一个好消息，我见着马大哥了。你见着了？见着了。马大哥叫我给你捎个话，明天你记准啊，明天在码头有个蒋记茶馆，到蒋记茶馆不见不散，他叫你去一趟。哦，码头在哪？你下船那地儿，那不就是码头吗？能找着不？不能找着我们送你去。找得着，找得着。那明天几点？他说了吃完早饭在那等你。哎，行了行了。这一晚上沈莱州也没睡好觉啊，也不知马大哥把这事办得怎么样了。你说不成吧，他找自己，要不成找自己干什么？可能有希望。你说成吧，他也没告诉大头和二毛他们，在心里是七上八下，昏昏沉沉睡了一晚上。他们就在这个地上睡，好在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热，年轻的小孩身体特别好， 所以睡在水泥地上也不觉得怎么难受。等第二天他起来的比谁都早，先送浆糊，送完了回来买了几个烧饼，四个人分着吃，然后各奔东西。这阿贵就说，要把事给办成了，回来咱得祝贺啊。
行。
沈来州心说，你甭提，真把事给办成了，我首先请你们下馆子，咱吃顿肉，好好解解馋。沈来州抱着希望，这就赶奔码头。到了码头，他心里不是滋味，屈指一算，从下船那天开始到现在20多天过去了，自己连个头奔都没有。翁子英，我这表哥不收留自己，我漂流街头20来天了。你说快也慢，你说慢也快，好不容易遇上这么个马大哥给帮忙，成与不成还在两可之间。到这儿他想了半天，蒋记茶馆啊，不远，就在前头，靠着这码头边上一拉溜啊，都是野茶摊儿，叫茶馆，也就是上的搭个棚，底下一条桌子几条板凳，都是露天的。这码头上是人来人往，有时候来船就下一帮人，有时候还有上船的，乱乱糟糟的。不管上船的和这下船的，有吃点早点，要碗大碗茶，就这茶摊就吃了，它方便。所以这么多的茶摊是应运而生。第三家挂的小木牌，蒋家茶馆，就这儿。他一看一个人都没有，那火刚融着了，水刚烧开了，他摸了摸自己的兜里带着几个铜板的，估摸着买壶茶还不成问题。他把凳子往前拉一拉，就坐在这儿了。那老板回头一看，小兄弟，喝水吗？啊，给我沏壶茶。
行，
沏浓点啊，我在这等个客人。行，三个铜板，哎，有了，给你收钱。把三个铜板给了人家，老板把茶给沏上。可是沈来州就在这坐着等，心说这马大哥什么时候来呀？等吧。左等不来，右等不来，这个码头上的人是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闹腾，把他看的眼睛都有点发酸了。心说马大哥是个砍快人，绝不会失信的，这么晚了还没来。哎，等着等着，他一看人群之中有一个人一边擦汗一边往蒋家茶馆这来，他扬起脖里瞅马大哥，赶紧站起来一招手，我在这儿呢。马大哥冲他点点头，穿过人群来到蒋家茶馆，往这一坐，我来晚了，你多大来的？我早就来等您，这水都续了好几回了。马大哥先喝碗水吧，我还真渴了。你叫什么名来的？
我叫沈来州。
我就管你叫兄弟吧。我说兄弟，你的事儿我给你办成了。
哎呦，我谢谢大哥，我太感谢了。
您怎么给我办成的？
嗨，
咱俩分手之后啊，我到处打听谁偷你的钱，闹了半天呢，这小子叫一左毛，他就是个扒手，专门在码头一带掏兜，你这钱就是他偷的。不过我可没找着他本人，我找着他同伙了，我让同伙给他捎个信儿，叫他把钱给凑齐了，不借我不答应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他们都怕我，我真揍他们，但是我也真帮他们的忙。后来呢，这小子没敢露面，不知他怎么张了的，他说了，今天一准把钱给我送来，我们俩定好了在蒋家茶馆这不见不散，最晚超不过中午去，咱俩就在这等着好吗？一会儿他就把钱给送了。我谢谢大哥，您受累了，让我怎么感谢您？哎，钱还没到手先甭谢谢我，一会儿这一座毛就来了，等着吧。说着这马大哥也买了几个烧饼，一边吃着一边就着这茶水，两个人谈论这个螳螂拳。哎，这老马就问他， 你学了多长时间？我断断续续的，我们家条件有限，有时候人家练我就跟着看一看，有时候老师也教给我三招两式，加在一块儿吧，也不超过半年。行，年轻人练练有好处。我马大哥，您这么棒的武功，您学了多长时间？
哼，我哟可学的年头不少了，我从6岁就开始练功，今年我20有1，你算多少年了？我这功夫始终就没扔下。
哎呦，那可有年月了。
那您给我一个侠客剑客的笑话，那都是小说，而我学的这两下子也就是防身不吃亏而已。俩人说着唠着，在这等着一撮毛，等等等，快闪乎了，马大哥有点起急，怎么还不来？这小子敢骗我？行，他也真把我骗蹲到这儿，我饶不了他。正说着，他站起身来，扒着脖往东西看，看着看着，他有点发呆了。哎，哎呦，坏了！他说了这么一句话。沈来柔听得真真的，什么叫坏了？就一撮毛不来，也谈不到坏了。他顺着老马的目光一看，从人群之中来了10多个，歪戴帽子，斜瞪眼儿，为首的拎着把砍刀，闪光发亮；后边的拎着镐把和二人夺，跟一阵风一样，奔蒋家茶馆就来了。吓得行人纷纷闪躲，拿他们当了凶神恶煞的。老马说坏的就是指这帮人。马德哥一看，我兄弟，你赶紧躲一躲，要出事。我往哪躲？快躲，躲开！说着，这老马也急了，抓住沈来州的手腕子，往旁边一抖。你说他这劲儿有多大？把沈来州扔的像包一样，肉啪摔到那边去，摔出1丈多远去。刚把沈来州给摔出去，这帮人就到了近前了。拎片刀的那个主把帽子往后脑勺一扣，用手一指这姓马的：“嘿，我说行，有你的。我你小子打伤了人了，你认为就没事了？你别忘了。”打人家一拳，防备人家一脚，欠了账是要还的，你懂吗？我们学嘛来学嘛去，在这儿遇上你了，真是冤家路窄，小贼，你拿命来吧，打他！哗，这10多个人往上一闯，把姓马的就困在当中。这码头上的人特别多，一看这样打架，哇，这人就围上了。沈来州也在人群当中，把沈来州吓得脸都变了色了，不知道这马大哥摊上什么事了，为什么这么多人起哄要打他？我可怎么办？那位说，你说了半天，这马大哥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得罪了这么一帮人？这里边有段插曲，因为这个马大哥在本书的上一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他帮着沈来州很大很大的帮，在关键时刻也经常出力，咱们不得的不介绍介绍。这马大哥姓马，叫马森，就是森林的森。他祖籍是河南人，后来迁居到福建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是舅舅把他培养成人。你说那个舅舅再怎么细心，没法跟父母比呀，所以他从小也没读过书，他舅舅就赏他一口饭吃而已。从小他在街头上就流浪，后来啊，他们那本村里头有练武术的，这个小男孩都爱练武，他经常上80场子，就拜了一个老师，学会了趟马、通背和6合拳。在拳脚上他的确有两下子，吃饱了喝足了就去练功，练完功再回家，他舅舅放任自流也不怎么管他。后来到了他16岁那年，他已经长大了，比沈连州现在还大了。这个男孩子他都野性， 再无拘无束的他爱打仗，什么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啊，竟给别人帮忙的，因此惹了不少麻烦的事，经常有人找到他们家。为此他舅舅十分苦恼啊，也打过他也骂过他，说你要照这样下去竟给我惹事，你别在我们家待着，你爱上哪去上哪去，你怎么这样。可舅舅毕竟是舅舅，你别看嘴那么说，不忍心把他赶走。舅母则不然，他这个舅母容不得人，后来就跟当家的说，你说这马芬竟给咱家惹祸，这一旦捅了大娄子，咱家都包赔不起呀、啊。他也老大不小的了，叫他在家白吃干嘛呀，干脆打发他走去混点事儿去得了。枕边风最厉害，最后他舅舅实在没办法了，跟马森说，马森呐、啊，我给你拿点路费，你到上海去闯荡闯荡吧，好不好，你也老大不小的，个头也不小，你在家这么游手好闲，叫人看着也不好，行吗？马森很自尊，一看舅父不容，没法再待了，接过路费来，跟舅父舅母告辞，只身到上海来闯荡。他身上没有一技之长啊，他怎么活呀？但他有他的办法。到了上海不久，钱也花的差不多了，他发现上海有一座武术馆叫精武门，这精武门是大侠霍元甲开的，那个名声没有不知道的，所以说他就跑到精武门来了，想叫人家收留他，人家能收他吗？干脆拒收，不了解他的身世。他就在精武门门前跪门呢，跪了三天呢，感动了精武门的人，一看这小子真是诚心实意，就纷纷向霍大侠反映这情况。终于霍大侠大开扇门，把他给收留了。但是霍大侠交代的很清楚，你不算我正式的徒弟，充其量你是个记名的弟子，因为我不了解你的身世，不了解你的人品，你可以在这学武，你可以在这吃住，等以后了你表现的好了咱们再说。哎，我谢谢，我谢谢师父。他也叫师父。打那之后他加入了精武门，认认真真的学武，什么娄子也不敢捅，哎，表现的十分良好，上上下下这些师兄弟对他的看法都不错，小马长小马短，师弟长师弟短。到了他19岁这年，该着出事儿。那会儿呢，上海叫夜上海，五花八门，不怕没好事，就怕没好人。他有几个朋友领他上街里去溜达，溜达到四喜堂干什么？玩姑娘，那是遥长妓院，花花世界。你想马森19了，情窦初开，他也需要，不过没人领他，他不敢来，有人领他一来，一回生两回熟，哎，往后他攒点钱就花在这儿。一来二去认识个姑娘叫桂花，这桂花原籍也是河南人，所以这两个人呢一见如故，是难舍难离呀。马森攒点钱就送到四喜堂，而且向桂花表示，我一定多存钱给你赎身，将来咱成立个家庭。托人跟老鸨子就那掌柜的一打听身价多钱，老鸨子还真是发善心，开口一个价300元，300元天文数字。马森上哪儿弄那么多钱去，根本赎身无望，没办法，但有那颗心，我早晚给你赎身，目前是办不到，所以他有钱就上这儿花了。日久天长，这个事儿就传到霍元甲耳朵里，霍大侠是一团的正气，那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，精武门的人绝不允许走歪门邪道， 他一听手下这纪明这徒弟去泡妓女去，这孩子学坏了，因此霍大侠一怒之间把他开除了，除名了，纪明徒弟都不算了，你离开我的金吾门。马森没有办法呀，含着眼泪离开了金吾门。他从心里往外不怪老师，老师做的对，人家门户有规定，我触犯了门规了，理该如此。但是老师啊，你不了解我跟桂花的感情啊，桂花卖身也是被逼没办法，他被人贩子给拐到这儿来的，但是千言万语没法跟老师解释。离开金吾门之后，他是飘落街头。好在马森呢有个长处，朋友特别多，因为这人好交际，什么黑白两道司官两面，那个朋友不少，遇上困难了就得求朋友，不是有那么句话吗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多个冤家多堵墙啊，这话说的一点不假，朋友不能看着他受苦，有的给他俩钱，有的给他介绍个活。这马森呢，有时候到码头当搬运工人，有时候给人当苦力，可有的时候呢就游手好闲，但是他存俩钱就送到四喜堂，这个关系一直他也没断呢。要想存300龙洋给桂花赎身，这个事儿太难太难。一开始啊他还惦记着，以后也不惦记了，心说我跟桂花就这个缘分，有俩钱啊我去看看他，没钱了我就不去，人有脸树有皮。他就漂泊在上海滩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有一个革命党好像没出危险。哎，马森呢倒不是同情革命党，在他的脑袋里头没有政治，他是出于一股侠情豪情，暴打不平，他知道这巡捕专门欺负人，他发自内心的恨，他也吃过巡捕的苦头，所以他拔刀相助把巡捕给打了，打完他也害怕了，那官府要把他逮着能饶得了他吗？他不敢在这儿混了，离开了上海市跑到郊区去了，在郊区一眯就半个来月。哎，干嘛呀，郊区有个小码头，他跑到那给人家当立工去了，很快在那混熟了，又交了一大帮朋友。那会儿啊都分地盘，这人都分帮论党，他交了帮朋友，还有他那对立面也交了帮朋友，为了抢活，什么你占了我的活了，我占了你的地盘了，发生了斗殴。这马森就忘了挥拳便打，结果把人给打伤了，这才引出来大祸。